大家好，欢迎收听七十迈旅行故事，我是陆伟。今天我们聊一下云南深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基督徒。云南民间的宗教信仰多而且杂，不仅有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同时也有基督教的身影。而且啊，令人惊讶的是，在滇西北横断山脉的深山老林里边也有很多基督徒，有的乡镇几乎是全都是基督教徒。于是啊，日常生活中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很有违和感的画面。他们穿着傈僳族、怒族、白族这些独具特色的本民族的服装，然后呢，站在十字架下，用本民族的语言唱着基督教旋律的赞美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啊，基督教是在明朝以后才大规模的进入中国的。那么早期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只能在大城市传教，但当时中国大城市的居民啊，并没有太多信教的动机。除少部分中间商为了生意上的原因信教之外啊，城市里信基督教的人并不多，而且传教工作经常还被官方的禁令打断，所以一直都是小打小闹。而且那个时候啊，想让皇帝和皇室信奉基督教想法，那就是简直有点异想天开了，压根没戏。但传教士们很快找到了新的渗透方向。明清时期的中央帝国对于西南边陲的直接控制，贵州的乌江流域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在这条大河的两岸，中央政府可以设置军镇控制，但是啊，如果再往西南走就遥不可及了。这层层的大山，瘴气弥漫，鸟不拉屎的地方呢，只能依靠当地的土司实施控制。而这些土司呢，也并非完全听从中央的意志。大城市的律法在乡间、在农村并不通行。这里啊，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来自朝廷的权威。从这里渗透，传教士们发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但乡间也有乡间的规矩。当时滇西北的主流宗教是从西藏东部传来的藏传佛教，最早生根发芽的是格举派。他们当时力图向东扩张，而作为青藏高原东北部过渡地带的这个滇西北啊，就成了他们走出藏区核心区的第一站。当地土司呢，也很欢迎这些有高水平、有高知识性的藏区精英，所以啊，政治和文化上的相互交融就很重要了。但到了18世纪啊，格举派开始走下坡路了。这时候新兴崛起的就是人们更为熟悉的格鲁派，也就是黄教。黄教呢，也继续保持和土司这种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具体上呢，表现就是呢，藏传佛教喇嘛们一直都是土司的税务官。原因很简单嘛，中央政府收不到这么边远地区的税收，土司本身也没有任何行政管理经验，说白了就是不会，不知道该怎么收。例如啊，你看这当时的怒族的农民啊，不仅要向土司交税，还要向寺庙提供地租和免费劳动力，社会地位和农奴基本上差不太多，而剥削和压榨过了就会有反抗，这个就是传教士们看到的机会。滇西北最早的天主教的社团呢，是著名的丙察察公路中段察瓦龙乡附近。这个社团的组织很奇怪，是一个法国的传教士和他的中国代理人购买的奴隶组成的。他们一共购买了22个孩子和12个成人奴隶，甚至啊还收留了一个因为破了色戒而被逐出教门的喇嘛，教他们用藏语进行天主教的仪轨。这个社团呢，奇怪的构成和举止行为啊，当地寺庙一开始觉得非常好奇，后来就开始警觉了。经历好几次试探性的山讨和这个研究，这个社团终究被当地人定性为邪教，一个邪恶的组织，被驱逐出了原来的定居点。这个事情呢，在藏区被称为奔卡教案。这个是当时西藏地方政权和外来势力面对面的第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然而在清政府和法国政府教会的干预下，这些传教士啊，最终还是通过了 一场诉讼案，重新回到了村子，而且得到村民的认可。他们心里啊，都认为这庙里的僧侣都斗不过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人啊，他们一定具有非凡的神力或者比较崇高的地位，寺庙压榨当地老百姓的苦难日子可能就要结束了。基督教在云南山区的传播一下子变得相对顺利起来。可是传教士就是传教的，发展更多的基督徒本质上没有帮助农奴改变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义务。而且传教士很快也发现，当地民众表面上去佛教寺庙参拜，但背地里信仰仍然是原始的多神的萨满教。从佛教向基督教转化已经很难了，从多神教向一神教的基督教转化，那显得就更为困难。怒族当地的原始宗教信仰万物有灵，这包括花花草草、树木，所以他们拒绝在完成原始宗教的法术之前，这个砍树造地、造田或者盖房子。传教士的解决办法就让他们一边砍树一边高呼上帝和圣母之名，这样就不会发生不吉祥的事情。通过这种心理上的一种替代传教士逐渐瓦解了村民们的这种原始的信仰。 当然你想上帝的神力一定是要展现出来的，这样才大家才知道嘛。这个基督教肯定就有先天的优势了。这当地怒族老百姓啊，依靠萨满巫术治疗疾病啊，草药知识都很少，得病的人啊能不能活下来全靠天意了。而传教士们携带大量的现代的西药，所有的不治之症啊，在当地人眼中的不治之症都能治愈。这在村民看来，这就是基督教的神力。这样一来，这崩卡天主教团的这种皈依者啊，就成了滚雪球式的增长。这蔓延开来以后呢，村里的老老少少都皈依了天主教。传教士们为了彻底根除萨满等原始宗教的影响，收集了萨满教的法器，带着大家一边画十字歌颂上帝的名字，一边把法器都给烧毁了。如此一来呢，传教士就成了当地人和神沟通的唯一渠道，也成了当地社会唯一的信仰来源。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教士们手里有钱，他们带来了充足的白银，这种硬通货在当时的云南是非常稀缺的。最终你想，用了130两银子就购买了从崩卡到梅里雪山半坡的巨大土地。这些土地啊，就帮助了周边的这个农民摆脱寺庙的剥削。要承包这些土地的前提就是要皈依上帝。于是啊，周边的村民争先恐后的前来受洗，这个崩卡社团的规模暴涨到700人左右。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滇西北的大量农村都在发生。法国和英国的传教士啊，从南从西两个方向涌入了云南，在探索地理生物发现的同时，也在利用现代医学、村民的信仰的需求和藏传佛教塑造的紧张氛围进行了传教活动。在他们先进的传教技术下，有的村有的镇甚至啊，经过集体表决集体皈依基督教的。这最终造就了在云南这个与世隔绝的山沟沟里边也有基督教、基督教堂的一个奇异的景象。好了，关于云南山区里边基督教是怎么样生根发芽的，我们今天先聊这么多。感谢您的收听，关注70迈旅行，解锁保姆级游玩攻略，收听更多旅行故事。